好，弟兄姊妹，我们为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咱们一同在主面前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在这一次的营会的里面，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讲话，使我们再一次丰丰满满的经历了你的恩惠。主啊，我们也在这世上来思想，说我们这短暂的人生要怎么样度过？主啊，我们从你的真光当中，我们明白许多，主啊，世人所无法明白的。主啊，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是蒙了何等大恩典的人。主啊，我们虽然在这世上有诸多的挣扎，有诸多的软弱。正如你的仆人大卫所说的，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主啊，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孩子也把自己的身体状况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你加添给我们力量。主啊，使我们在软弱当中再一次经历你的恩典和你的大能，因为你经上记着说，你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主啊，我们就恭敬。主啊，求你同在。主啊，我们有软弱、失败、有得罪你的地方。主啊，我们也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再一次洁净我们。使我们守节心清，使我们的服饰在你面前没有拦阻。主啊，我们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我们下一个学期的所有的服饰和学习，也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但愿从今天开始，我们弟兄姊妹回到查经班里边来以后，主啊，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给我们智慧聪明，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再得供应。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咱们今天继续来看耶利米书哈。那么上次呢，我们基本上把这个39章之前的经文，大概的走过了一遍。那么我们说耶利米书，这个它的写作的主题就是另立新约。那么当时呢，耶路撒冷被围困，走向一步一步走向灭亡。那么这是政治体制上的以色列国耶路撒冷作为首都，虽然分裂了后来成了犹大国。首都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一步一步的走向，按照先知所预言的这个神借着众先知预言，巴比伦要来毁灭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神始终借着众先知来劝，犹大的百姓耶路撒冷的。这个，从君王到百姓，能够在神面前好好悔改，是吧？行耶和华的律法。那么如此呢，他们就会在应许的土地上能够得以长久。可是，无论怎么样，这个劝勉甚至于无论怎么样，用各种的方式来管教，可是他们始终都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信心和行为上悔改。到了马拿西执政的时候就更加堕落。那么虽然有了约西亚短暂的这个从形势上有所回转，但是先知耶利米、以西结 先知以赛亚，都曾经指责他们啊，在以赛亚的年间啊，就是在这个北国灭亡前后，那么犹大的百姓也是在堕落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么他们虽然有短暂的悔改啊，但是呢，大部分都是在宗教的形式上，并没有从本质上真正的归向神。他们还是贪婪啊，这个做很多欺压啊，这个剥削百姓，暗中拜偶像的事情，心中贪恋钱财啊，社会没有公义，所以呢，这个深愤怒啊，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啊消失，相反的，他们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那么，先啊，所以先知耶利米呢，就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见证了这个过程，也记录了这个过程。那么，这个约西亚之后啊，上来的这个四个。君王啊，两个长，两个短啊，他们都没有真正的行在神的律法当中，所以到了耶利米39章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586年的时候，那么巴比伦啊就这个来围困耶路撒冷，最终，耶路撒冷就沦陷了，那么第39章的时候啊，就记载了这个沦陷。那么这件事情呢，标志着旧约时代的结束。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39章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第39章啊，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然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那么西底家第11年4月初9日，城就被攻破了。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撒利薛啊，三甲尼波。然后撒希金啊，等等等等吧，这些名字怪怪的啊。然后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些首领啊，都来坐在中门。然后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这个出城逃跑，往亚拉巴去。就是这个往东跑了啊，往这个约旦河谷、往死海、往旷野那边逃去了。然后呢，加勒底的军队就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呢，就追上了西底家，然后将他拿住，带到哈马地啊的利比拉。那么这个哈马地呢，现在还叫哈马啊，还是在叙利亚啊。这个前段时间，这个叙利亚的叛军啊，这个攻取哈马，那么我们有一些新闻报道啊，就是说哈马呢，就是这个大马士革最后的一道防线。那么攻取了哈马以后呢，再进攻大马士革呢，几乎就是一马平川了。所以哈马呢，是一个。一个关口啊，那个地方周围都是山啊，中间一个比较险要的路。那么当时巴比伦王呢就驻军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圣经记录呢是非常的准确啊。所以这些地名啊，在现在仍然是叫哈马。然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在那里呢审判。这个西底家王啊，因为巴比伦王曾经立西底家 做这个犹大王。所以呢，西底家他本来是这个要臣服于巴比伦啊，作为巴比伦在犹大国的一个傀儡政权的。可是后来呢，西底家却背叛巴比伦啊，这个与埃及联合要对抗巴比伦啊，结果就在那里，这个尼布甲尼撒呢就审判他。然后呢，这个巴比伦王啊，就在这个西底家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啊。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经文告诉我们，一共是70个儿子啊，都杀在那里。那么也使我们看到啊，国家将灭亡了，但是西底家呢还有70个儿子啊，就表示说他的生活还是何等的，这个糜烂是吧？非常的。不思国家的危机是吧？还是众多的妻妾是吧？然后呢，就又杀了犹大的一切的贵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正像先知耶利米在一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啊，当他们这个心中离弃耶和华拜偶像啊，选择这个背叛神，乃为恶事。乃为苦事。所以圣经使我们看到啊，当神离弃神，离，当人离弃神的时候啊，他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那么我们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啊，从我们读先知耶利米的书啊，我们对照今天的西方社会啊，对方今天的很多教会。啊，这个很遗憾啊，整个世界这些曾经爱主的地方，似乎都在向当年的耶路撒冷，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啊，这个耶路撒冷，但是他们背叛神，他们口头上敬拜神，心却远离神。那他们虽然还有圣殿，可是呢，圣殿里面都充满了偶像。那么神的子民啊，这个贪婪啊，放纵情欲，自上至下啊，心不圣洁，把耶和华的律法抛在脑后，所以呢，最后的结局就来到了。那么神不是没有忍耐，不是没有警告，但是人。却把神的忍耐当做了放纵的机会，所以呢，最后的结局，一旦到来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就变得非常的可悲了，那么这个下场。是非常这个悲惨的，所以我们这个有一句话说的也挺有意思啊，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西底家啊，这个耶利米先知给他过很多很多的警告，他呢好像似乎不像前边的王那么邪恶，但是呢。他也没有真实的悔改，是一个很胆小无能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君王。当然，因为那个时候呢，他的整个的国家的这个国势啊已经衰微到一种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力来抵抗的程度，成了外邦强国的中间的墙头草啊。这边墙往这边倒，那边墙他就往那边倒，就变成了这种情况啊。所以神的子民沦落到这种地步呢，实在是非常的可怜。所以这个最后呢，在那里不但杀了他的众子，而且呢还挖了他的双眼，用铜链把他锁住，然后带到巴比伦去。那么就在巴比伦呢，他就死在巴比伦了。那么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了啊，就是用火焚烧了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大家注意到啊，这里没有提到圣殿，啊，没有提到耶利米啊，在这个记录里边呢，没有提到圣殿，以及其余的民啊，都掳到巴比伦去了。会长尼布加拉旦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了犹大地，那么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土地。那么在前面的经文当中呢，我们提到过啊。就是这些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大地的这一些的犹大人呢，虽然表面上看来是一些致贫穷的啊，因为这些呢都是巴比伦的军队所俘获的啊，把他们留下了。那么留下的这一帮人呢，实际上是那一筐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能吃啊。所以在接下来啊，从40章到45章呢，就记录了留下来的这一批人。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有国王了啊。当这个西底家啊被掳之后呢，公元前586年啊，耶路撒冷就再也没有独立，成为以色列的首都。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啊，但是直到今天，以色列虽然把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的首都，但是呢，特别是耶路撒冷的旧城啊，以色列人只有在里边有1/4啊，这个犹太人的居住区，也就是说，特别是圣殿山啊，还在穆斯林的控制区。虽然圣殿山的警卫啊是由以色列来完成的，但是呢，它的地面以上啊，这个清真寺的这个地盘啊，还是属于阿拉伯人的啊。这个其实呢，巴勒斯坦人啊，这个名称呢是不正确的啊，因为。并没有一个巴勒斯坦民族，巴勒斯坦只是，英国人啊，这个当时把这个他要撤离这个托管地的时候，他套用了当年罗马人啊，为了让犹太人不再回到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改名为巴勒斯坦，所以英国人呢又再一次启用这个名字，把它称为巴勒斯坦啊。其实巴勒斯坦只是一个地区啊，它并不应该是一个民族的名字或者一个国家的名字。其实在这个今天啊，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基本上都是阿拉伯人啊，他们是说阿拉伯语的，信奉大部分都是信奉伊斯兰教啊，当然其中也有很多是基督徒。所以从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毁灭，占领，然后呢，剩下的这些人呢，就在这里，成为这个犹大的行省啊，就派了一个省长啊，在这里来管理他们，成为这个。巴比伦国下边的一个属地。那么，从那亡国以后啊，虽然后来，波斯这个推翻了巴比伦以后啊，立刻就允许，当时的犹大百姓啊，特别是犹大君王这个，约雅金的后代啊，这个允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甚至于在耶路撒冷呢，又重新建造了第二个圣殿，但是呢，这个没有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啊，回来的仍然是省长啊，他不是君王。后来到了希腊的时代啊，这个他又成了希腊的属地，那么后来成为罗马的属地。那么，在主耶稣降世之后，到了公元70年啊，罗马人就把住在那块地上的 犹太人全部赶散到全世界去，甚至于把耶路撒冷呢都改了名字，然后把那一块土地啊，原来是犹大啊和这个撒玛利亚啊加利利，后来就把那个地方干脆改名叫巴勒斯坦，然后到了6世纪啊7世纪。这个伊斯兰教兴起以后，那么这个地区呢，逐渐又沦落到这个穆斯林的手中，然后大量的阿拉伯人移民到这里，啊，一直到这个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啊占领这个地区，那么这里就彻底被穆斯林化了，一直到1948年。历史看似漫长啊，其实呢也没有那么漫长。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啊看到这个历史的脉络。那么，当时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先知耶利米书到了最后一章啊，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52章啊，他又重新记录了耶路撒冷沦陷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耶利米书第52章啊，是我们看到这个。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作王11年啊。他母亲是谁谁谁？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就照着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去。那么，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啊，咱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因为这个西底家王呢，他本身就是巴比伦王把这个约雅敬掳走的时候啊。立的一个亲巴比伦的一个傀儡政权啊，但是后来呢，这个西底家背叛啊，巴比伦王就来惩罚他，所以他作王到第9年啊，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率领他的全军啊来攻击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是对着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呢将城包围，直到。这个西底家王11年啊，4月初9日，城里就有大饥荒啊，甚至城里没有粮食，那么城呢就被攻破了，一切兵丁啊，在夜间从靠近王园2城中间的门逃跑，这个在前边也记录了啊。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然后呢，这个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啊，带他到哈马蒂这个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啊，杀了他的众子啊，然后剜了他的眼睛，把他带到巴比伦，把他囚在那里啊，直到他死的日子。所以这个西底家的结局呢是非常悲惨的，是吧？那么下边呢就这个。在这个补充的记录当中，就记录了这个关于圣殿的问题，所以这个小题目呢，也说这个圣殿被毁灭啊，所以巴比伦王这个19年5月初10日，这是巴比伦的纪年啊，在巴比伦王面前势力的尼布萨拉旦啊攻入耶路撒冷，然后就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啊，这里就记录了焚烧耶和华的殿，并王宫，又烧毁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这些大户人家的房屋。对不起啊。然后呢，这个加勒底的全军啊，就拆毁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这里就用了一句话啊，焚烧耶和华的殿。这个，当时这个掳掠耶和华的殿、焚烧耶和华殿的那个场景呢，是非常悲惨的， 因为耶和华的圣殿啊，比耶路撒冷的王宫，在百姓的心目当中，那个位分是更重要的。所以当时的百姓啊，看到耶和华的殿被焚烧的时候呢，那个信心遭受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当年呢，这个就是先知耶利米啊等等这些先知啊，预言耶路撒冷要被巴比伦啊的军队攻破，甚至于王宫和耶和华的殿要被毁灭。很多人呢都不相信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自摩西在旷野建造会幕啊，那么圣殿建造会幕啊，这个约柜抬进至圣所以后呢，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在至圣所里面。那么至圣所和圣所之间呢，有幔子隔开。那里面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去的，啊，因为神的荣耀在其中。那么，特别是至圣所，啊，耶和华殿的内殿里头啊，至圣所，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连这个大祭司都不能随便进去，只能一年一次带着血，要先烧香啊。这个怎么可能？然后才。这个香要遮盖这个约柜啊，然后这个遮盖这个圣座，大祭司才可以进去。那么外邦人怎么可能，要能够攻到这个攻打到至圣所里边去呢？啊，这是不应该的啊！所以他们相信耶路撒冷是不会被毁灭的，圣殿也不会被烧毁啊，不会被毁灭的。然而这件事情呢？他们的信心是没有错的啊。当神的荣耀在里面，耶和华的这个圣座在里面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可是呢，这里说他们这个加勒底的军队啊，他们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哈，的确是放火烧了耶和华的殿，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在神许可巴比伦的军队来这个围困耶路撒冷啊，最终呢允许他们攻进耶路撒冷，最后要来焚烧圣殿。这具体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啊，在这之前的某一个时刻，耶和华的荣耀啊就离开了圣殿。那么这件事情呢，记录在以西结书。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记录在以西结书第八章。那么，在以西结书第八章里边呢，这里是这样记录了啊：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啊，这个由犹大的众长老，这都是在被掳在巴比伦的家中了啊。这个犹大的众长老来到，坐在我的面前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观看啊，见有形状仿佛火的形状，从腰往下，形状有火。然后呢，这个灵啊，就将它举在天地中间，在异象当中呢，就把它带回到耶路撒冷朝北的门那里。那么在那里呢，就看到了惹动主怒的偶像的作为，就是惹动祭邪的。谁知在那里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看见的一样。所以在这里呢，是我们看见一个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景象啊，那么就是说，在同样的一座圣殿里面啊，耶和华的圣殿里面，耶和华的荣耀在那里，偶像也在那里。弟兄姊妹， 当我们看到这个记录的时候，大家心里想到什么？大家心里想到什么？大家都在吗？
想到神是祭血的神吧？
所以啊，我们就看到在异象当中带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的这个圣殿内院的门啊，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作为，啊，是惹动祭邪的，是吧？下边说谁知啊，谁知在那里呢，又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所以，当我们读到这经文的时候，我们感到什么？感到了什么？如果我们是当时的以西结，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对吧？所以他在这里就用了一个"谁知"，对吧？也就是说。有神的荣耀和偶像的作为，同时存在在耶和华的殿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这是耶和华的殿啊，这个不是偶像的殿啊，是不是啊？当时建造的时候，就是为耶和华的圣殿，为耶和华的居所。为耶和华施恩宝座设立的地方啊，可是神的荣耀还在里面，但是惹动怒气的偶像也设立在里面，在偶像的座位，是吧？那么我们在这里至少能够感受到神的。忍耐，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受？神居然忍受这个拜偶像的座位设立在耶和华荣耀的面前。那么这是什么呢？惹动祭邪的呀，惹动祭邪的。所以 我们就看到。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是有何等的心胸，何等的忍耐，是吧？那么我们知道，这一个触动偶像的这个惹动怒气的啊，触动怒气的这个偶像的作为啊，它不是一天两天设立在里边了，是吧？它已经很久了，设立在里边，是吧？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呢？和偶像同一同在那里，这真的是，让人不能说匪夷所思啊！人这神的心的宽大啊，真的让人难以想象。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受吗？大家说说。
另一点的话，好像邻里的征战一直在进行，就是反对上帝存在的那种邪灵啊。
是的，这个灵里边的征战，啊，始终都
存在，
征战，
直到现在，
哎，这个这里记录的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在耶和华的殿里边啊，这个居然有。这个偶像的作为，因为这是势不两立的两件事情，是吧？因为祭邪嘛，祭邪在英文里边用的就是 jealous，啊，它是非常祭邪，就好像这个在一个男人的家里面，是吧？这个女人把另外的野男人就带到自己的家里面，在他的眼前在那里犯奸淫。啊，你说这个男主人怎么能受得了，是吧？ 这个拜偶像就是属灵的奸淫啊，所以他们在这个耶和华荣耀的眼前啊，就在那里拜偶像啊。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啊，说这个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观看了啊，见祭坛，这个门的北面有惹动祭邪的偶像，然后又看见以色列家在这个地方所行大可憎的事啊，然后。就因为这事儿啊，神说是我远离我的圣所，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所的原因啊。然后你看见了吗？他说你还要这个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儿啊。然后他领我到这个院门口啊，我就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就说你要挖墙啊，我一挖见有一道门，他就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行。这个可憎的事，恶事啊！然后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墙的四面上画着啊，画着各种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所以这个画也不是一时摆在那里的，这都是画了多少年了，是吧？然后呢，在这些像的面前，以色列家70个长老站在那里，啊，这个谁谁谁在他们中间手拿香炉啊。这个烟云香气上腾，所以在那里拜偶像，对吧？就在耶华殿的最深层的地方，是吧？秘密的地方，这个在那里做这些可憎的事情啊。然后他说，以色列这个家的长老暗中啊，在个人画像屋里面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了，是吧？其实耶和华的荣耀还在那里，是吧？这个如果真的是耶和华看不见他们，离弃他们了，那他们早完了，是吧？所以呢，你还要看见比这另外更大的事儿啊。然后就这个，他领我到了殿外朝北的门口啊，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是吧？然后这个还要比这个更大的事儿啊，当然这个已经是最严重的事儿了。下边的这个呢，就是这个耶和华的殿门口啊，廊子、祭司中间啊，祭坛的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拜日头。那么这25个人呢？这个耶和华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25个人，应该就是25个大祭司，是吧？加24个大祭司加一个祭司长啊，所以这个大祭司是一正一副大祭司两个啊，12个大祭司正祭司啊，加12个副祭司，然后呢再加一个祭司长，一共25个人。这个通通啊，已经在那里，向东拜了日头。那么这个呢，也是我想到咱们头几年要离开某大宗派啊，这个的所谓的教堂啊，我们搬出来的时候呢，当时就说，在澳洲啊，这个一共有23个大主教啊，其中有14个。是支持同性婚姻的，是吧？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宗教的上层啊，已经到了什么样的败坏的地步。那么前几天啊，这个天主教的教皇，忽然间在复活节啊，这个去世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很多的议论。那么这位教皇呢，被称为大白左，是吧？他这个保护所谓的穷人啊，其实呢，他是保护那些恶人，是吧？支持这个巴勒斯坦，谴责以色列啊，这个保护所谓的弱势群体啊，支持同性恋啊，支持变性啊等等这些的东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啊，这些教会的高层，啊，这个好多年以前了啊， 这个，因为我呢，当年读神学的时候，就是在卫理寻道会的神学院，读神学的。那么，所谓寻道会啊，就是 Methodist 啊，是非常强调这个 holiness 啊，强调这个神圣啊，强调所圣洁啊，所以他们也被称为是圣洁会。那么他们的教会的中心啊，教会的这个大本营是在英国。然而，我听说了有一年啊，就是这个英国圣洁会啊，这个卫理圣洁会，那叫寻道会啊，这些领袖们开会啊，最后呢通过，高票通过啊，这个同性婚姻必须被接受。那么，德国的路德宗啊，马丁·路德的路德宗啊，这个也是很早就通过了同性恋，支持同性婚姻啊，凡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牧师，不可以在路德宗担任牧者。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个教会所谓的这些教会啊。这都不是所谓的，我们认为啊的异端啊，或者是怎么样，这都是，这个所谓的抗罗宗啊，新教，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所以这些教会的高层所办的这些事儿，跟当年的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里边这些祭司们干的事儿，基本上就是非常相似了。虽然内容不一样啊，但是本质是非常相同的，啊，都是惹动神的怒气，向索多玛、俄摩拉的败坏啊，打着什么呢？打着平等啊、尊重、包容的旗号，对吧？惹动上帝的忌邪，是吧？咱们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呢，有两件重要的事常常被忽略。啊，第一个呢就是属灵的征战，第二个呢就是上帝的祭邪，是吧？所以我们整天讲上帝的爱、上帝的饶恕、上帝的包容，那么结果呢，我们把上帝的祭邪啊，就给忽略掉了。所以当年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啊，这个他们也是啊，在圣殿里边，在耶和华的荣耀的面前啊。大祭司在那里不是拜上帝，而是背离上帝的殿，朝东拜日头。所以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啊！因此呢，这个前面就说了啊，因为这些事情啊，这个第六节就是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的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那么，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啊，这个就说要惩罚了啊，所以这个有大声音啊，说这个灭命的这个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啊，灭命的兵器前来，要用兵器来从这个坛旁啊，要开始杀戮。那么在这个杀戮之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三节啊，说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以上，那么这个呢，就是施恩的宝座那里啊。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这个帐篷啊，这个会幕在旷野，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啊，在西奈山啊建造好了以后，把这个会幕树立起来。树立起来以后呢，就把约柜放在了至圣所里面。当约柜抬进至圣所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呢，就充满这个会幕啊，以至于祭司不能在里边供职。那么从那以后啊，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呢，始终。就没有离开过 那个圣座，没有离开过至圣所。那么后来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以后，这个会幕渐渐的这个旧了啊，因为好几百年了。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撒母耳的时候，约柜呢又曾经一度被掳到外邦人的手中啊，掳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那么耶和华的荣耀没有离开啊，所以虽然被掳，他们必须要送回来。送回来以后，大卫呢就在耶路撒冷做王以后啊，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呢。原来的那个会幕啊，把这个约柜运进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就在这个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约柜呢，建造了一个更大一点的会幕。那么后来大卫王就起意要为耶和华建殿啊，他说这个我住在香饽饽的王宫里，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啊，这哪行啊？所以呢，他就要为耶和华建殿，那么上帝说不行啊，你呢这个是一个战士啊，亲手杀过很多人，所以呢我要等到你的儿子叫所罗门这位和平之君啊，让他来为我建殿，所以呢这个所罗门呢就这个登基之后第四年啊，就为耶和华建造圣殿。那么7年的时间啊，圣殿建好了以后，把这个约柜呢就运进，这个殿的至圣所。那么运进去以后啊，幔子放下来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在所罗门建造的这个圣殿里头。那么打那以后啊，耶和华的荣耀呢就没有离开过圣殿。那么，到了这个现在啊，就是咱们现在读到的以西结先知所看到的这个异象啊。那么耶利米呢，他记录的和以西结记录的呢是同一段历史，对吧？耶利米呢，他是记载的外围啊，他是从这个君王百姓。啊，这个先知在他们中间传讲信息，他们的反应啊，以至于最后呢，他们走向灭亡。那么被掳到巴比伦地的这一位这个祭司啊，先知以西结，他呢经常被神的灵啊提回到耶路撒冷来啊。这个是奇妙的事情啊，咱不知道耶和华的灵是怎么把它提回来的啊，是指是身体也提回来了，还是指他的灵回来了啊？这不知道，反正就把他这个灵啊抓住他啊，就把他举在空中，使他回到耶路撒冷，那么使他进到殿里边去，因为他本身也是祭司啊，就在这个殿里边呢，就看见这些污秽啊，可憎邪恶的这些事情，所以呢，神就借着先知以西结啊，就说出来啊，说因为这些事情，使得耶和华的荣耀就离开，远离他的圣所。因此，到了第九章啊，这个第三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以上。他说：“现今，啊，就是现在，就是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个是到底是哪一个时刻？圣经没有明确的说啊，只是说啊，现今就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那里去了。啊，这个神将那穿细麻衣、腰间带墨盒子的人招来，对他说啊，这是神要离开之前的时候啊，要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就招了一个穿细麻衣、腰间带抹盒子的人啊，然后叫他走遍全城。这个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哀叹这个悲叹哀哭的啊，叹息哀哭的这个人，要在他的 额上要画记号，对吧？那么，也就是说，那些为耶路撒冷城行恶之事叹息哀哭的这些人啊，这些人呢，这个要做一个记号，把他们分别出来。那么，然后呢，在击杀城中这些犯罪之人的时候，就是凡是这个看见有记号的人啊，不可以挨近他们。于是呢，从殿前的长老开始杀起啊，要污秽这殿啊，这个然后呢，让这个殿的院中啊，就充满了被杀的人。然后啊，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就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要杀戮之前啊，神要真是一步三回头啊，一步三回头。这个到了第十章啊，这个我就见他进去，那人进去的时候，这个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啊，这个充满了这个云彩，充满了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然后殿内就充满云彩。殿宇也被耶和华的荣耀光辉充满，然后这个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好像全能者说话的声音，啊，然后他就吩咐这个那个穿细麻衣的人啊，这个要从这个旋转的轮内啊，基路伯中间取火，就取火了，然后呢，这个把那些。放在手中啊，然后呢，这个取来的火呢，就成了耶路撒冷被毁灭的火。然后继续看啊，基路伯从那里上升去了，在我的面前所看见的这个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活物啊，基路伯行走，轮子也在那里行走。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神的荣耀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啊，就离开了这个圣所啊，然后出到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啊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那么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啊，然后离地上升，然后就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啊。这个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的荣耀。最后呢，第11章啊，就看到耶和华的荣耀从那里这个东面的橄榄山，就升上去了，啊，然后呢，这个，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啊，轮子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橄榄山上。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啊，借着神的灵，将我带到加勒底去，贝罗的人那里去啊。然后呢，我所看见的异象就离开我上升去了。这个我便将这个神所指示的一切的事呢，说给贝鲁的人听。那么说给贝鲁的人听呢，就是把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啊，离开了圣殿。啊，那么这就标志着圣殿呢，已经没有，神的宝座在那里边了。那么我个人的认为啊，虽然这里没有明确的说明，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它在二基路伯以上啊，这个离开一步一步的从这个，这个内殿啊，然后到殿门。然后从殿门到了这个外边祭坛啊，然后到了殿的东门，然后呢就到了橄榄山啊，然后从橄榄山呢就升上去。那么我们就看到似乎啊，神是一步三回头啊，一步三回头，而且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断的吩咐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啊，就看到神。这个离开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是何等的恋恋不舍的样子。 那么当时呢，这个圣殿建起来，哈，会幕建起来，耶和华的荣耀充满的时候呢，那是嗖的一下子就来了啊。那么就可见神何等的渴望，住在他的民中。那么虽然他的民啊一直是污秽的，啊败坏的，这个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甚至于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啊，都公然的来这个拜偶像啊，行耶和华眼中。惹动他的忌邪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呢，神仍然在那里忍耐坚持啊，在那里忍耐坚持。从所罗门的第一圣殿啊，到这个耶路撒冷啊被毁，那么公元前967年啊，这个开始建造圣殿，到960年圣殿建成。到一直到公元前586年，这个圣殿被毁，那么这几百年间啊，神的忍耐是何等的，这个神在那里啊是何等的忍耐。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呢，在这个，就是这个士师时代啊，到了士师时代的末期的时候啊，特别是到了撒母耳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混乱啊。这个扫罗在位的时候啊，都是非常的混乱，所以呢，这个神在以色列中间啊，实在是表现出的这个忍耐，实在是让我们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敬畏，也非常感叹的啊。不能说神不忍耐，但是呢，神的忍耐也不是无限度的。因此，时间到了，那么这个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我们不知道啊。但是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啊，所以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那么一切都来不及了，啊，都晚了。所以呢，这个以色列被掳这件事情，啊，这个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直到今天哈，以色列，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是流浪过，上千年的民族。
好。
实际上，这个流浪的开始啊，就是从这个时候，啊，就是从第一圣殿被毁。那么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呢，其实，里边是没有圣殿，没有这个约柜的，啊，它不是，按照律法的这个准则。在那里设立神座的，其实那个时候呢，约柜已经被这个抬回到天上去啊，地上的圣殿呢，只是一个这个侍奉的地方啊，但是施恩是在天上了，那么这个呢，就象征了今天的教会啊，它预表着今天的教会，所以我们在地上呢没有约柜啊，这个大祭司至圣所不在地上，在天上。对吧？所以呢，我们是在灵里边与天上的圣殿合一啊，这是咱们今天在地上基督徒的情况。所以这个约柜离开圣殿啊，这个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毁，子民被掳啊，他们被从这块土地上彻底的赶散，不再成为国民。那么这件事情呢，旧约就结束了。那么这个旧约呢，指的是律法的约，啊，不是指的亚伯拉罕的约。那么亚伯拉罕的约没有被废弃，这个不是因为子民受罚而被废弃了，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到来降生啊，耶稣基督的到来就成全了，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啊，完成了亚伯拉罕的约，那么神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所应许的，耶稣基督降生就兑现了。所以律法的约，摩西在旷野啊，就是这个430年，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430年以后，在旷野所立的这个约呢， 是到了公元前586年，借着这个神的荣耀离开啊，这个约柜收回去，对吧？然后呢，借着这个圣殿的被毁，子民的被掳啊，然后呢，这个应许之地的失去，那个约呢，律法的约啊，就结束了。那么神要另立新约啊，不再是按照律法的方式来立约了，而是按照这个因信称义的恩典，在我主耶稣的救赎里面另立了新约，就是主跟以色列家啊，所谓的以色列家，不仅仅是指的血统上的以色列，而是指的那些与神较力得胜。啊，也就是说，有信心在神面前被神考验通过的这些人，啊，神要立因信称义的约。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新约。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啊，是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兑现啊。所以今天呢，因为那个。约的标志是新割礼啊，是新割礼，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再新割礼了。原因就是那个约呢已经兑现了啊，主耶稣已经来了，神的应许已经兑现了，是吧？那么圣殿啊，有人说今天第三圣殿会不会再建造呢？啊，我个人的看法啊，这个是不应该被建造的。对吧？因为第一圣殿是律法的标志，第二圣殿呢，预表着新约的教会，那么第三圣殿算什么呢？是吧？应该说，不会建造第三圣殿，就算建造也不能使用，对吧？如果这样的，如果它使用的话啊，就跟整个神的救赎的原理就相冲突了啊，所以现在的犹太人呢，始终在盼望着。来建造第三圣殿啊，实际上，神一直就把这个圣殿山上，那一个清真寺啊，不把它挪去，是吧？虽然以色列现在国势已经强到这个地步啊，他这个，但是呢，始终那个地方他不能动。我相信这里边都有神的恩典啊，是不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候啊，这个第三圣殿要建起来，成为一个敌基督的圣殿呢？这个不太清楚啊，到时候我们拭目以待。但是从我个人的这个对于圣经的认识啊，这个我个人的认为，第三圣殿的建造是不合理的。所以呢，从这里边我们把这个大关系啊，把它弄清楚啊。所以，公元前586年啊，这个巴比伦把耶路撒冷毁了，把圣殿烧了，那是象征着旧约律法之约的结束啊。因为这个律法之约呢，就是说要叫以色列人。在全地之上做祭司的国度啊，他们如果遵守，实在听神的话，遵守他的约啊，就要这样做。但是他们没有听话啊，所以这个约呢就废弃了。所以今天呢，耶稣基督成为真正的大祭司，然后呢，这个天上的这个圣殿开了啊，天上的圣殿，主耶稣在那里为我们做大祭司，那么地上的献祭结束了。那么，主耶稣一次永远有效的祭物啊，在天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我们任何时候啊，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天上施恩的宝座前，为有蒙恩惠得连续，可以做随时的帮助啊。这些呢，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神的计划和神的真理呢，就串起来了。好，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另立新约、旧约的结，律法之约的结束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那么我们结合着以西结先知在异象当中看到 这个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啊，这个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外邦呢才能进去毁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啊，才能够去毁灭圣殿。所以毁灭圣殿的时候，其实呢只是个空壳了啊，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啊。所以呢，里边的很多器具都被掳，唯有约柜没有啊。那么这个我个人认为，因为约柜呢代表着，这个上面有神座是吧？代表着神所在的地方，所以那是不能够被掳到外邦去的啊。所以我相信那是神自己把它收回去了。那么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啊，在天上又再一次显现，约柜给我们看了。那么那是怎么回事呢？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到这里了。那么关于耶利米书的下半段啊，就是这个剩下的这些烂的无花果啊，他们如何下了埃及？那么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吧。咱们是概览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就不仔细的去一一的去读了。那么在这里，总之我们看到圣经用了5章的经文啊，来记录这个剩下的这些人啊，他们怎么下了埃及的。然后又有这个一段的经文啊，来记录这个关于外邦。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是这个地上的祭司的国度，是吧？那么他们是代表神在世人和上帝之间来服侍的。那么以色列圣殿的被毁啊，表示祭司国度的这个那个祭以色列这个祭司国度的结束啊。那么外邦呢，其实因为全地都是神的，那么这个被审判的规则是一样的。所以当以色列在律法之约的里面被毁的时候，那么列邦也受同样的审判，那么因此我们都被律法圈在罪恶之下，要等待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到来。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都在因信称义的恩典当中，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先抱歉啊。祷告结束，然后弟兄姊妹有什么分享呢？我们可以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有哪位肢体能够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吗？
我来做一个回应祷告吧，
好，你接着吧。
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归荣耀于你。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教会里弟兄姐妹，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查考了耶利米书最后部分的概览，整体来说，由于犹太人远离神的约，国家将被巴比伦毁灭、掳走。神多次差先知耶利米来警告、奉劝，回归神的正道上。但是他们非但不听，还拜别神，最终国家被毁，人被掳去，西底家被弯曲了眼睛，用铜锁锁住，他的众儿子被杀。耶利米曾多次劝告他，他却不听， 才落得如此的下场。最后，耶路撒冷只留下了部分犹太人，就是我们原来查经中所说的那一筐坏的无花果。最后，神用波斯推翻了巴比伦，才使以色列家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又重复了以色列人的对神的不忠心，最后被罗马统治，最终他们漂流到世界各地。2000多年以来，圣殿也被毁，直到现在，原来的圣殿在山上被建立为清真寺，直到如今。这也是给我们神的儿女一个警醒，一个警告。从伊甸园到现在，到至今啊，属灵的征战从来没有止息过，所以我们要警醒的守望，不和反基督、撒旦的势力和世俗的引诱为伍。我们顺服圣灵的指引，不偏的走在主的正道上，绝不走宗教的道路。旧约、新约，都是围绕属灵的征战，表现在人的三观中显现出来。不在基督里，就在撒旦里，没有第三条折中的道路。圣经神的话语，苦口婆心的教诲人类，从出一直到终，都是如此。神的大爱，神的旨意是人人都悔改，无一人成人。他要拯救全人类，但世人还浑然不知。箴言中讲，认识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作为归神的儿女，应有属灵的眼光看待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今天圣经概览的查经已结束，但是我们要常常反思，常常记在心里。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赞美全归我们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所有。祷告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